好多朋友说来澳洲医疗是个挺大的困难，这里头我想说的一个就是，确实是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就这个医疗体制来讲吧，我了解一点点，就是说它分好像是三个等级吧，你要是得了疾病，你比如像癌症啊，还有一些什么，这个属于是特别急的，它会在2到3周之内就给你解决了，要手术的呀，要检查的，要治疗的什么。还有第二等级呢，就是四级的，有一些可能要转到急这一期来，但是现在目前还没发生，有这个倾向，有这个可能的，它被算作次级的，它这个要在3个月之内吧，那就会给你处理的。有的时候它四级里头还有急的。他会优先的1个月或者是10天20天的，他也可能就会给你处理的。另外，像那个在其他的一些就属于不太急的，不涉及到生命的或者是更多损伤的，他可能是属于第三类的。第三类的，他可能会拖的时间长一点。我说的这是公立医院啊，但是公立医院也是不同时期。你比如说我做白内障手术吧，我正好赶上了，在年初。我就排队排了有1个月左右吧，我就做了白内障手术。因为他们讲说，好像上半年的时间病人比较少，可能是各个医院情况也不一样。再一个，有病有急诊吧，有一些病吧，不管是哪个科的病，属于比较急的，你随时可以去急诊去看去。但是到急诊室，他会跟你不停的就各。刚接诊或者是过10分20分，他就会有人来给你评估你的那个情况。你是假如说按十计算的话，你是属于10、8、9、7，他就按着顺序给你排排，就是急的会放在最优先去看，不太急的会排到后边，这样子。另外在那个急诊室里头，有些情况，他那里头还有那个社工。社工他会根据你，你比如说有人骨折了，在医生给你看完之后，他会让你回家的。那你这时候就有社工来跟你了解情况，你家里头有什么情况，什么人能护理你？另外，你假如说需要拐呀、拐杖，或者是需要那种就像靴子那样的那个，我不知道叫什么鞋，对脚有的病人他会给你提供一些什么东西，或者是轮椅呀、或者什么租借呀、还是怎么，我不太清楚。但是他有这样的社工会来帮助你的，就这些啊。其实我觉得他这儿吧，有一条比较好的，就我自己的感觉吧，他那个防重于治，他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这儿上头。你比如说，就是50岁以上的人，他要做3种癌症的普查，肠癌呀、乳腺癌，还有那个宫颈癌。而且现在有宫颈癌的疫苗，从9岁他就开始给小女孩注射，就是类似这种的。我觉得他那个预防做得比较好。另外，他有一些像对70岁以上的人，他给你免费用带状疱疹，他要给你打这个疫苗，七十岁以上免费注射，然后定期要给打乙肝疫苗啊什么的这样的。
流感
他
疫
这。
苗啊，等等的。
对儿童的预防组，这个流感疫苗和儿童接种这个吧，国内也都做得挺好，但是就是像癌症普查这方面，我觉得他们做的就很不错。
其实说到这个癌症，你也是这个癌症的，我们中国叫病友。然后澳大利亚叫这个幸存者，您对这个澳大利亚治疗癌症的这样一个系统也还有一定的了解，是吗？
对，我在16年的时候，我就得了乳腺癌。当时手术做完了以后就回家，3天吧，大概就没什么情况，他就让你回家休息。我觉得他这条我是比较认可的。回家以后，他每天都有护士上门来给你测量你的那个生命系统，什么血压呀，什么氧饱和度啊，什么那些，然后给你换药，给你提供一些注意事项什么的。这一方面，原来开始，因为我们在国内一般都是小门诊、大病房，就是说医院的主要的医务人员都是在病房里头， 有很多很多病床，很多病床有病人住，但是都空的，白天在那住一般没什么事儿，就打完针输完液了，就看完医生，上午查完房了回家了，这种其实是一种很大的压力吧。但是在这边他住院吧，就住一天到两天，然后就让你病人回家，这样从医务资源来讲吧，其实是个很大的那个节约。但是从更主要一方面，我自己觉得就是对于院内的交叉感染是一个很好的控制，因为你病人都住在医院里头，那是个很大的交叉感染源，互相引发的一些，尤其是一些现在耐药菌的那个感染吧，非常非常要命的，那没有没法控制的。所以你尽早回到家去，有家人关照，有熟悉的生活环境什么，舒适的生活什么这样的，我觉得对病人确实是挺好。但是病等于说你回去就没人管你了，你的 GP 还得继续管你，另外你的那个像我手术完了以后，护士都会上门给我治疗，所以这样还是我觉得比较可取吧。
李阿姨之所以之前说在国内的时候很多人白天会诊完以后然后查完房以后就回去，是为了在家里面休息得更好，可能家里面人照顾起来更加方便。那在澳大利亚呢，如果你是有这个危重的需要的话，那么当然在医院里面的话会有护士去照顾你，会有医生去查看你的各方面的情况，密切的去观察你。但是如果是没有这样一个需要的，就是像李阿姨刚才讲的，回到家以后不光是节省了医疗资源，让病人呢减少感染，更好的休息，更好的在家里面去恢复。所以李阿姨您觉得它还是很有道理的对吧？
对，我觉得这样很有道理。另外我那个看到了，我在有一次在蒙纳什医院住院，就那医疗中心我看他们那个出院的病人，因为在国内我也住过好多次院，我都觉得医院的消毒啊，病人出院了以后他的物品呢、啊、他床啊什么床头桌啊小柜啊这些的消毒好像都是用一般咱们说的来水啊什么那些消毒，时间长了以后也会产生耐药菌，另外也不彻底，边边角角的。我看他们蒙纳什医院呢，就这方面他是用一个很大的一个蒸汽机，就给那个病人的那个床单拿下来以后，从床垫到床铺到床一直到枕头，然后到他用的柜子到他的床头桌，上上下下里外都用那个蒸汽高压蒸汽喷一遍。我特别特别赞赏这一条，因为他一个是高压什么菌都能杀了，包括病毒都能杀灭了以后，还不会遗留那个产生耐药菌，而且是特别彻底，连柜子里里外外什么都，我是觉得我很满意。以前我很不愿意上医院的，我觉得好像挺脏的，但是在这儿我确实感觉他们做的挺好。
那您说到后来在手术之后的有这个护士上门去帮您查体针，做一些这种护理检查怎么样的，那那段时间的话护士去看了您多久呢？去您家
大概是不到十天吧。
一
直到换药拆完线以后没什么问题了就不来了，然后我就去定期的去看我的那个肿瘤医生。
那在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很多华人尤其是年纪大的一些华人，他们顾虑的问题就是说我英语不够好，那我能不能跟医生顺利的交流，能不能把一些想问的问题问清楚。您在这个过程中间有这样的顾虑吗？
开始我也是有的，后来吧我就发现公立医院全部提供免费的翻译服务，不光是那个肿瘤手术以后，在肿瘤医院所有的公立医院都提供这个服务。那具体的就是说你比如 GP 给你转诊，你要去看哪个医院的外科啊，哪个医院的什么哪个科室，在那个转诊信上你可以请医生给你写上需要翻译，需要普通话或者是广东话的翻译，然后在你预约的时候就跟那个接诊的护士说，除了看什么常规的那些以外，要跟他加上一句需要翻译。这样的话 你在下次去看病的同时，就是你在那候诊的同时，你的翻译也会就在为和你一起等医生。
嗯，
然后你去看医生，翻译就给你会一句一句的就给你翻译了。他医院里头呢，原来我以为是不是我带着孩子给我翻译就行，然后我看到了一个资料上写的，他们基本上不太接受这个家属的翻译，因为有好多一些情况，另外还有一些专业的知识，就是专业英语能不能翻译准确，另外还有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家庭的内部的一些问题，他能不能给你如实的翻译出来。
嗯，
所以基本上不接受家属的翻译，他们会请专业的翻译来给你。
其实这
条我是很放心的，但是有这里头有一条，你自己必须应该会，你用英文说出你的姓名、出生年月和你的住址，还有你的电话。
嗯，
他就希望你自己能说的。
嗯，其实这也是在澳大利亚去看病的实际在其中才能够了解到的一点。而且其实您刚刚讲的好像要特别去跟医院去讲说需要一个翻译，但是我以前也带家人去看过病，我发现好像一般来说，如果你的他们可能从名字上或者什么看出你的这样一个少数族裔，他们会主动去问你你要不要一个翻译。
对，有的是这样，但是因为他翻译吧是需要预约的，他们专门有翻译公司，另外他那个好多大医院吧都有自己的翻译，但是他们这些翻译都非常非常忙，他给你每个翻译吧他都按着时间，今天几点钟看这个病人，然后急急忙忙赶到另外一个科室去给人做翻译。有的时候我还碰到过两次，医生看病人，假如说我应该是十点钟，我的翻译也十点钟准时到了，
嗯，
但是假如说我这个翻译他今天给他公司给他定的时间是一个小时，那就到十一点结束，但是我的医生因为看到前面几个病人一直拖到后边，到十一点的时候我还没看上，但是我这个翻译也得走人，
嗯，
那没有翻译了。这个时候也有个别情况这样，但是他们会通过电话呀或者通过什么去给我找翻译。
所以基本上还是比较人性化，也基本上能够照顾到您的这样一个需要的。
对，因为他不能准确的给你翻译吧，你用的一些什么药啊什么的，有一些药比较特殊的，他们有一些翻译来之前他还要跟你核实你得了什么病，你都用了什么药，做了什么治疗，他们事先他们也要准备一下。
嗯，是，
所以好替你翻译。所以你要想临时找翻译基本上就挺困难的。
那再说回到您看病的这样一个过程，其实在澳大利亚您提到说除了像我们在中国看病的时候经常打交道的医生护士之外，您还跟一些其他的一些人要打交道是吧？
是的。那个我在得了肿瘤以后有一次吧，我就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告诉我说他是那个维生新生会的会长，姓姚，香港人。他们这个新生会吧，那个时候就是维多利亚州的癌症幸存者的那个这么一个协会
互助会，
他就跟我讲了说我们从那个皮特麦克那边给你转接过来，说你得了这个病，不知道你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是不是需要我们给你一些什么帮助，或者是你需要一些了解更多的一些信息，我们定期有一些讲座，我们这儿还有好多的资料，另外有好多病友我们会在一起每星期二星期日，就不同的语言的那个小组，他们会在一起开会交流，或者搞一些什么出游啊，一些什么聚餐呐、这样的活动，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心得呀，或者是互相就成了朋友了吧，好多都是。另外癌症病人的家属他们也可以参与这样的组织，说你要是愿意有需要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
您去了吗？
就我非常高兴啊，我要不然我会觉得一个人在这儿得了癌症好像是不像国内你可以随便交流，这边基本上都是英语的，我就好像我得癌症的时候没有人没有华人和我能见到的跟我沟通的， 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挺高兴的。然后我就去了维省新生会，他们我确实是挺感动的。这姚太太他自己本身是有工作的，但是当时的那个好像政府就提出来各个族群少数民族的有这样的病人需要的，希望能组织这样的一些组织免费的为这些病人和家属们服务。他就承担起来这个工作已经20多年了，就免费帮助了许多许多的那个患病的那个病友，所以我特别感动。另外我们在那个会所用的那个 house 吧，也是一个华人他自己的房子义务的那个，就是给这个新生会来使用。所以到那儿去看到有好多好多资料，他们有自己印的，有从外地来的，有是澳大利亚发行的一些关于各种癌症的治疗啊，术后的恢复一些帮助啊，一些相关的资料什么的非常多。另外他们经常有讲座，就很多，你比如说什么病人术后有哪些症状，应该怎么去克服，怎么去治疗，甚至还有讲座就是说你得了癌症以后你的财务怎么管理，政府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帮助。另外还有他们也有一些病人吧，有一个老先生，他就是家里就他一个人，他需要有人帮他先做一顿饭，新闻会公布出来，就大家谁能帮助，也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去帮助这些人。另外新生会呢还可以去做义工，去经常去走访一些在家需要有那个精神疏导啊，或者是需要做一些简单的帮助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总体说吧，就是癌症病人的需求，不管精神的、物质的还是各方面的问题，他们都会去尽力去帮助的。
另
外他们也会每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在不同的那个场地去举行一些圣诞活动啊，募捐呢、帮助大家什么，经常搞一些活动，我觉得非常好。
李阿姨说，新生会和在澳洲就医时候遇到的许许多多的志愿者，也就是义工，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你刚一进 Peter Mager 那个大楼吧，你就会碰到真就是义工，大部分都是老年人，穿着那个 红马甲吧，后面写字，然后他就会，如果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在那儿，他说你需要到哪个科室，去到什么地方找什么人，或者不知道应该去哪儿，他们都会引导你，就直接带着你到那儿去，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在那个你候诊的时候，不管是抽血化验呢，还是去看那个复诊的时候，经常会有人给你送来咖啡呀、送来巧克力呀、或者是送来一些那个上午茶啊、点心啊什么的，这些都是义工。然后更就是特别令我感动的，就是我在做化疗期间我是比较难受的嘛，但是我就听到那个楼下大厅里头有音乐声，我下来一看，就是一个就是墨尔本交响乐团的一个演奏师在那儿弹吉他，哎呦真好听啊。我坐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我都醉了，让我的那个很不舒服的那个身体吧，我觉得我就变成了特别放松的状态，我真是觉得一种享受，真是太美了，太好了。然后我在经常复查的那个期间嘛，我就看到好多次有这样演出团体来给这个癌症病人去义务的演出什么的，哎呦真是受感动。
所以您在后来康复以后也加入到了义工的行列当中？
是的，我在新生会填了一个，就是我们去了加个会员嘛，都要填一个表，然后问你是不是愿意做为他们的义工，我就填了我愿意做。那我可能是能力有限吧，另外我身体情况也不是特别好，但是我会在我力所能及的情况下 去尽量帮助大家宣传怎么防癌、怎么抗癌，或者是做一些精神疏导的工作什么的。有的时候像那个我们在英语班里学习，我会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澳洲有定期的乳腺癌普查去怎么做，然后我跟他们联系新生会，新生会就联系那个中文的有中文服务的离他们家比较近的医疗机构去做钼靶检测什么的。
当然新生会中间的话您也遇到，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您对有类似经历的人的话也特别能够起到一个理解他们的这样一个处境，鼓舞他们的精神，是不是？
对，我觉得这个一个人的精神治疗吧，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比那个身体治疗起的作用有时候还更大一些，或者说就很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吧。我有个朋友，其实我以前不认识他，通过两个人，后来就他知道我到我这儿来跟我谈了三天，就是说他得了很重的一个癌症，然后已经有转移，切了两个脏器，他就已经对这个癌症好像他觉得也是比较凶险的，好像对这个未来吧都有点失去信心了，现在只想着怎么赶快挣点钱给孩子留作遗产这样的。我看他特别特别悲观，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应该让他精神上首先先振作起来，我跟他谈了好多好多，然后我就又把他领到了那个新生会，因为新生会那里有好多资料，专门针对某种癌症的资料也都有，另外新生会有好多的那个幸存者，然后他又看到了有一个那个马来的那个大姐，她得了相同的癌症已经都20多年了，然后她又得了一个肠癌，现在也都活得很好，她也是那个新生会的义工，每天她都到新生会来搞一些什么活动什么的跟大家一起。所以她看了这些以后，她回去又查了那些资料，就是说这个病就是你发现了以后发现有转移做了手术，比你没发现转移没能做这种手术的人的那个生存会高很多很多。所以这样的他自己就坚定了信心，另外就用了好多不同的想法吧，他就特别活跃了。然后我又说你应该去加强自己身体锻炼，你除了那个一般的保养之外适当的锻炼，然后我就教他游泳。后来他就一直坚持挺好的，他自己又去学了那个老年护理，现在他就在那个一个养老院里做老年护理，身体状态、精神状态、经济收入都挺好的。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话，您不但是有了这样一个寄托，有了这样一个朋友圈子，自己的在精神上面经常能够得到一种升华，是吗？
对，我觉得自己来到澳洲吧，就这些义工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也感受到这个人和人之间不光是那个金钱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这个人互相间的这个情感奉献，所以我也得了这么多，我也愿意像他们一样去把我得到的去也给这个社会给这些人们去付出这些，所以我尽可能的自己能做什么我就做点什么吧，就是这样。